陶拉特立位记，陶拉特立位记第一章。主呼唤穆萨，从会幕里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把供物献给主，就要从牛群羊群中献家畜为供物。如果他的供物是献牛做燔祭，就要把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牵到会幕门口，就可以在主面前被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就被悦纳，可以为他赎罪。他要在主面前宰那公牛，哈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撒在会幕门口祭台的四周。那个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哈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炭火放在祭台上，把柴排列在火上。哈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以及脂肪排列在祭台炭火的木柴上。那个人又要用水洗净内脏和腿，祭司就把这一切都献在祭台上焚烧，作为燔祭，就是献给主馨香的火祭。如果他的供物是献羊做燔祭，不论是绵羊或山羊，必须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他要在主面前，在祭台的北面把羊宰了。哈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撒在祭台的四周。那个人要把燔祭牲切成块，祭司就把肉块、头和脂肪排列在祭台炭火上的木柴上。那个人又要用水洗净内脏和腿，祭司就把这一切都献在祭台上焚烧，作为燔祭，就是献给主馨香的火祭。如果他是献鸟类为燔祭做主的供物，就要献斑鸠或雏鸽。祭司要把鸟带到祭台那里，扭下它的头来焚烧在祭台上，把鸟血挤出来留在祭台的壁上。又要除掉鸟的素囊和脏物，丢在祭台东边倒灰的地方，然后要拿着两个翅膀把鸟撕裂，但不能撕断。祭司要把它放在祭台，在炭火上的木柴上焚烧，作为燔祭，就是献给主馨香的火祭。陶拉特立位记第二章。如果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主，他的供物要用细面，他要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哈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从其中取出一把浇了油的细面，连同所有的乳香做象征性的供物焚烧在祭台上，这是献给主馨香的火祭。剩余的素祭要归给哈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主的火祭中极其圣洁之物。如果你用炉里烤的供物献作素祭，就要用细面调油所做的无酵饼，或是抹上油的无酵薄饼。如果你的供物是在煎盘上做的，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你要把它掰成碎块，浇上油，这是素祭。如果你的供物是在浅锅中煎的素祭，就要用细面调油做成。你要把这些东西做好，做献给主的素祭，交给祭司，让他带到祭台。祭司要从素祭中举起象征的部分，焚烧在祭台上，做献给主馨香的火祭。素祭剩余的要归给哈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主的火祭中极其圣洁之物。你们献给主的一切素祭都不能发酵，因为任何酵与蜜你们都不能焚烧做献给主的火祭。 你们可以把它们献给主做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烧在祭台上做馨香的祭物。你献做素祭的一切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你的素祭上不可缺少你真主立约的盐，你的一切供物都要用盐调和献上。如果你把初熟之物做素祭献给主，就要献上炒过的新麦穗或是碾过的新谷粒做素祭。你要浇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供物的象征部分，就是一部分碾过的麦粒和油，连同所有的乳香一起焚烧，做献给主的火祭。讨拉特立位记第三章。如果有人献供物做平安祭，如果献的是牛，必须在主面前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母牛，他要按手在他的供物头上，在会幕门口宰他。哈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祭台的四周，他要从平安祭中奉上献给主的火祭，就是把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内脏上的一切脂肪，两肾和肾上近腰旁的脂肪和肾旁的肝叶一起取下。哈伦的子孙要把这些放在祭台炭火上的木柴上，在燔祭上焚烧，做献给主馨香的火祭。如果有人是献羊做平安祭的供物给主，必须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或母羊。如果他献的供物是一只绵羊羔，他要把它牵到主面前，按手在他的供物头上，在会幕门口宰他。哈伦的子孙要把羊血洒在祭台的四周，他要从平安祭中奉上献给主的火祭，就是把羊的脂肪，从靠近脊骨的地方取下来的整条肥尾巴，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在内脏上的一切脂肪，两肾和肾上近腰的脂肪和肾旁的肝叶一起取下。祭司把这些焚烧在祭台上，是献给主做食物的火祭。如果他的供物是一只山羊，就要把羊牵到主面前，按手在羊头上，然后在会幕门口宰他。哈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祭台的四周，他要从供物中奉上献给主的火祭，就是把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内脏上的脂肪，两肾和肾上近腰的脂肪和肾旁的肝叶都要一起取下。祭司把这些焚烧在祭台上，献给主为食物做馨香的火祭。一切脂肪都是属于主的，任何脂肪和血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的任何居住之地，这都是一条世代永存的律例。讨拉特立位记第四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有人在主嘱咐不能做的事上无意犯了罪，他必须遵行以下律例。如果受膏的祭司犯了罪，使人民陷在罪里，他就要为自己所犯的罪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给主做赎罪祭。他要把公牛牵到主面前，在会幕门口按手在公牛头上，然后在主面前宰那公牛。受膏的祭司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那里，祭司要把指头蘸在血里，在主面前向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然后祭司要用血抹会幕里主面前香台的四角。至于其余的牛血，都要倒在会幕门口的燔祭台角那里， 他要取出赎罪祭的公牛所有的脂肪，就是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内脏上的所有脂肪，两肾和肾上近腰的脂肪和肾旁的肝也都一起取下来，正如从平安祭的公牛取出来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焚烧在燔祭台上。至于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连头带腿以及内脏和粪，就是整头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的地方，到台灰的地方，放在柴上用火焚烧，就在到台灰的地方焚烧。如果以色列全体会众无意犯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但他们做了一件主嘱咐不能做的事，他们就有罪。当发觉他们犯了罪的时候，会众就要献一头公牛做赎罪祭，把它牵到会幕前面，会众的长者要在主面前按手在公牛的头上，然后在主面前宰那公牛。受膏的祭司要把公牛的一些血带到会幕那里，祭司要把指头蘸在血里，在主面前向着幔子弹血七次，然后用血抹会幕里主面前的台脚。至于其余的牛血，都要倒在会幕门口的燔祭台脚那里。他要取出公牛所有的脂肪，焚烧在祭台上，处理这公牛与处理大祭司的赎罪祭公牛一样，要按同一律例执行。祭司为他们赎了罪，他们就蒙赦有。他要把这公牛搬到营外焚烧，像焚烧前一头公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如果领袖无意犯了罪，做了一件主他的真主嘱咐不能做的事，他就有罪。他一发觉犯了罪，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羔做供物，要按手在山羊头上，然后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在主面前宰他，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取赎罪祭牲的一些血，抹燔祭台的四角，其余的血要倒在燔祭台脚那里。公羊所有的脂肪都要焚烧在祭台上，像平安祭的脂肪一样，祭司为他赎了罪，他就蒙赦有。如果那个地方的居民当中有人无意犯了罪，做了一件主嘱咐不能做的事，他就有罪。他一发觉犯了罪，就要为自己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做供物，他要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然后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祭司要用指头取一些羊血，抹燔祭台的四角，其余的血都要倒在祭台脚那里。母山羊所有的脂肪都要取出来，像取出平安祭牲的脂肪一样，然后祭司要把这些焚烧在祭台上，献给主做馨香的牺牲。祭司为他赎了罪，他就蒙赦有。如果有人献一只绵羊羔做赎罪祭的供物，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他要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然后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他，作为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取一些赎罪祭牲的血，抹燔祭台的四角，其余的羊血都要倒在祭台脚那里。羊所有的脂肪都要取出来，像取出平安祭绵羊羔的脂肪一样，祭司要把这些放在祭台主的火祭上面焚烧，祭司为他所犯的罪行赎罪，他就蒙赦有。讨拉特立位记第五章。如果有人犯罪，他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证人， 却不肯把看见或知道的说出来，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或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无论是不洁净野兽的尸体，或是不洁净牲畜的尸体，或是不洁净昆虫的尸体，当时并不留意，他因为成了不洁净就有罪了。或有人摸了人的污秽，他没有留意沾染了什么污秽，他一知道就有罪了。或有人嘴唇轻率发誓，无论是出于恶意或是出于好意，他没有留意起了什么事，他一知道就有罪了。如果他在任何一件事上犯了罪，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他要为所犯的罪把赎愆祭带到主面前当作赎罪祭，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绵羊羔或山羊，祭司就为他的罪行赎罪。如果他的经济能力不够献一只羊，他就要为所犯的罪带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到主面前做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他要把他们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献上作为赎罪祭的一只，把鸟的头从脖子上扭断，但不能撕断。然后他要把赎罪祭牲的一些血弹在祭台旁边，其余的血要在祭台角那里挤出来，这是赎罪祭。第二只作为燔祭的鸟，要按照燔祭的规则献上，祭司为他的罪行赎罪，他就蒙赦宥。如果他的经济能力不够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就要为所犯的罪带来十分之一依法细面做赎罪祭的供物。供物不要浇油，也不要加乳香，因为这是赎罪祭。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从其中取出一把作为象征，放在祭台主的火祭上面焚烧，这是赎罪祭。祭司为他所犯的任何一种罪赎罪，他就蒙赦宥。其余的祭物要归给祭司，像素祭一样。主对穆萨说，如果有人在主的圣物上不忠实，无意犯了罪，他就要依照你按圣所谢克尔所估的银价，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主面前做赎愆祭。他要补偿他在圣物上所亏欠的，另加五分之一交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就蒙赦宥。如果有人犯了罪，做了一件主嘱咐不能做的事，他虽然不清楚，仍是有罪，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他要依照你的估价，从羊群中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来，给祭司做赎愆祭。祭司为他赎罪，那不清楚的无亲之师就蒙赦宥，这是赎愆祭。他在主面前确实有罪。讨拉特立位记第六章。主对穆萨说，如果有人犯罪对主不忠实，在别人寄存的物品或抵押品上欺骗自己的同伴，或抢劫或欺压自己的同胞，或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却欺骗人，起假誓，干了任何一件人们常犯的罪，他犯了罪，有了罪，就应归还他或抢劫或欺压所得的，或别人寄存在他那里的，或他捡到的失物，或因他起假誓的任何所得，在赔偿的时候，他除了按原数偿还外，必须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交给原主，还要按你的估价把赎愆祭牲，就是从羊群中取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主面前给祭司做赎愆祭。 祭司在主面前为他的任何一件过失赎罪，他就蒙赦宥。主对穆萨说，你要嘱咐哈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律例是这样，燔祭要放在祭台的柴上，通宵达旦，祭台上的火必须一直燃烧，祭司要穿上细麻布外袍，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他要把祭台上燔祭烧成的灰收起来，放在祭台旁边，然后脱去这些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出营外洁净的地方。祭台上的火应常常燃烧，不能熄灭。每天早晨，祭司要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排列在台上，又在上面焚烧平安祭的脂肪。火必须不断在祭台上燃烧，不能熄灭。素祭的律例是这样，哈伦的子孙要在主面前的祭台前献素祭，从中取出一把做素祭的细面油，和在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焚烧在祭台上献给主为馨香的祭物，做象征性的供物。哈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剩余的祭物，在圣洁的地方做无酵饼吃，他们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饼的时候不可加酵，这是我从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额，是极其圣洁的，与赎罪祭和赎愆祭一样。哈伦的子孙中的男丁都要从献给主的火祭中吃这些祭物，这是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接触过这些祭物的人就成为圣洁。主对穆萨说，哈伦和他的子孙在受膏的日子要献给主的供物，就是十分之一依法细面，做长线的素祭，早晨献一半，晚上献一半。你要把这些细面在煎盘上用油调和做饼，烤好了你就拿进来，将掰成碎块的素祭献上，献给主为馨香的祭物。哈伦的子孙继承他做受膏例的祭司的，都要献这素祭，把它完全焚烧献给主，做永远的律例。凡是祭司献的素祭都要完全焚烧，不要吃。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哈伦和他的儿子，赎罪祭的律例是这样，赎罪祭牲应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在主面前宰，这是极其圣洁的。献这赎罪祭的祭司要吃这牺牲，在会幕院子里的圣洁地方吃，接触过这牺牲肉的要成为圣洁，沾了牺牲的血必须清理，血溅在衣服上应该在圣洁的地方洗净。主祭物的陶器却要打碎，如果主祭物的是铜器，只需用水冲洗。祭司家中的男丁都可以吃牺牲的肉，这是极其圣洁的。但是任何赎罪祭如果他的血带进了会幕，在圣所内进行赎罪，牺牲的肉就不能吃，必须用火烧掉。讨拉特立位记第七章。赎愆祭的律例是这样，这祭是极其圣洁的，在什么地方宰燔祭牲，就要在那里宰赎愆祭牲。他的血要洒在祭台的四周，祭司要把牺牲的所有脂肪都献上，就是肥尾巴和遮盖内脏的脂肪，以及两个肾，肾上近腰旁的脂肪和肾旁的肝叶一起取下，然后把这些焚烧在祭台上，做献给主的火祭，这是赎愆祭。祭司家中的男丁都可以吃牺牲的肉，要在圣洁的地方吃，这是极其圣洁的， 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怎样，两个祭的律例相同。祭物要归于主持赎罪的祭司，祭司替人献燔祭，牺牲的皮要归献燔祭的祭司。一切在炉里烤的，或在浅锅里，或在煎盘上做的素祭，都要归给那献祭的祭司。一切用油调和或是干的素祭，都要归给哈伦所有的子孙，大家均分。献给主的平安祭的律例是这样：如果有人为枝杆献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了油的无酵薄饼，以及用油调和了细面做的饼，与枝杆祭一起献上。他要把他的供物连同有酵的饼跟那为枝杆而献的平安祭一起献上。他要从各种祭品中取出一个饼作为举祭献给主，归给那撒平安祭牲之血的祭司。为枝杆而献的平安祭的肉只能在献牺牲那天吃，一点也不能留到早晨。如果他献的供物是还愿祭或甘心祭，献牺牲那天可以吃，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还剩下的牺牲肉到了第三天就要用火烧掉，如果在第三天吃平安祭的肉就不被悦纳，他献上的也不再算为祭，因为牺牲的肉已经成为不洁，吃着肉的人要担当自己的罪责。牺牲的肉如果接触了任何不洁，就不能吃，要用火烧掉。洁净的人才能吃牺牲的肉，身上不洁净的人吃了献于主的平安祭牺牲的肉，那个人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如果有人摸了任何不洁，或人的污秽，或牲畜的污秽，或任何不洁净的可憎之物，然后吃献给主的平安祭的肉，那个人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所有的公牛、绵羊或是山羊的脂肪你们都不要吃，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动物的脂肪可以做别的用途，但你们绝不能吃，因为无论何人吃了献给主为火祭的牲畜的脂肪，那吃的人就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在你们的任何住处，任何血，无论是飞鸟或牲畜的，你们都不能吃。无论谁吃了任何血，那个人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向主献平安祭的必须从他的平安祭中取出献给主的供物，亲手把献给主的火祭带来，就是把脂肪连胸带来，在主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祭司要把脂肪焚烧在祭台上，胸归给哈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牲中拿右后腿做举祭交给祭司。哈伦的子孙中谁献平安祭牲的血和脂肪，右后腿就归给他，是他的份额。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出了这摇祭的胸和举祭的后腿给哈伦祭司和他的子孙，成为以色列人中永远的律例。这是哈伦和他子孙从奉献他们做主的祭司那天开始受膏礼应得的份额，就是主膏礼他们的时候命令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以上关于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承受圣职祭和平安祭的律例，都是主在西奈山嘱咐穆萨的，就是他在西奈的旷野嘱咐以色列人 把他们的供物献给主的时候所说的。讨拉特立位记第八章。主对穆萨说，你要把哈伦和他的儿子连同圣衣、膏油、赎罪祭的一头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篮无酵饼都带来，又要召集全体会众到会幕门口那里。于是穆萨照主命令他的去做，会众就相聚到会幕门口那里。穆萨对会众说，这是主嘱咐我做的事。穆萨领哈伦和他的儿子来，用水给他们洗身，然后给哈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巧工织成的以弗德带子束上，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配上胸牌，把乌林和土民放在胸牌里面，把缠头巾戴在他头上，在缠头巾前面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主嘱咐穆萨的。穆萨取膏油抹了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东西，使他们成为圣洁，又七次弹膏油在祭台上，膏抹祭台和祭台的所有器皿，以及洗濯盆和盆座，使他们成为圣洁，然后把膏油倒在哈伦头上，膏立他，使他成为圣洁。穆萨把哈伦的儿子带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头巾，都是照主嘱咐穆萨的。他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哈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穆萨就宰公牛，取了血，用指头抹祭台四角的周围，洁净祭台，其余的血倒在祭台角那里，使祭台成为圣洁，为台赎罪。穆萨取出内脏上所有的脂肪，肾旁的肝叶、两个肾和肾上的脂肪，焚烧在祭台上。至于那公牛，它的皮、肉和粪，都要在营外用火烧掉，都是照主嘱咐穆萨的。穆萨把燔祭的公绵羊牵来，哈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公绵羊的头上，穆萨就宰公绵羊，把血洒在祭台的四周。穆萨把公绵羊切成块以后，就把头、肉块和脂肪都焚烧了，又用水洗净了内脏和腿之后，穆萨就把整个公绵羊焚烧在祭台上。这是燔祭，是献给主馨香的火祭，都是主嘱咐穆萨的。他又把第二只公绵羊牵来，就是承受圣职所献的公绵羊，哈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公绵羊的头上，穆萨宰了羊，取了一些羊血抹在哈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哈伦的儿子带来，穆萨也把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其余的血则洒在祭台的四周。然后他取出脂肪、肥尾巴、内脏上所有的脂肪、肾旁的肝叶、两个肾、肾上的脂肪和右后腿，又从在主面前的无酵饼篮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脂肪和右后腿上。他把这一切都放在哈伦手上和他儿子手上，在主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然后穆萨从他们的手上接过来，焚烧在祭台的燔祭上。这些是承受圣职祭，是献给主馨香的火祭。穆萨取了牺牲的胸，在主面前把它摇一摇，做摇祭。这是承受圣职祭的公绵羊中归给穆萨的份额， 都是照主嘱咐穆萨的。穆萨拿了一些膏油和祭台上的血，摊在哈伦和他的衣服上，以及他儿子和他们的衣服上，这样就是哈伦和他的衣服，他的儿子和他们的衣服都成为圣洁。穆萨对哈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在会幕门口煮牺牲的肉，也在那里吃牺牲的肉和承受圣职祭篮子里的饼，照我的嘱咐，哈伦和他的儿子要吃这些，剩下来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烧掉。七天之内你们不要出会幕的门，直到你们承受圣职礼的日期满了，因为主要用这七天使你们承受圣职。今天所做的是照主的嘱咐而行，为你们赎罪。七天之内你们昼夜都住在会幕门口，遵守主的嘱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主是这样嘱咐我。于是哈伦和他的儿子做了主通过穆萨嘱咐的所有事。讨拉特立位记第九章。到了第八天，穆萨把哈伦和他的儿子以及以色列的长者们都召来。穆萨对哈伦说，你要取一头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两个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主的面前。你也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头一岁的牛犊和一只一岁的绵羊羔做燔祭，两个都要没有残疾的，又取一头公牛和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再献在主面前。又取用油调和的素祭，因为今天主要向你们显现。于是他们把穆萨所嘱咐的带到会幕前面，全体会众都上前来站在主的面前。穆萨说，这是主嘱咐你们的事，你们要照做，主的荣耀就要向你们显现。然后穆萨对哈伦说，走到祭台那里，献上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和人民赎罪，又献上人民的供物，按主的嘱咐为他们赎罪。于是哈伦走到祭台前，宰那为自己献的赎罪祭牛犊。哈伦的儿子奉上血，他就把手指蘸在血里，抹在祭台的四角上，把剩下的血倒在祭台角那里，赎罪祭牲的脂肪、肾和肝叶，他都焚烧在祭台上，都是照主嘱咐穆萨的。至于肉和皮，却在营外用火烧掉。哈伦宰了燔祭牲，他的儿子把血递给他，撒在祭台的周围。接着，他们把燔祭牲一块一块连头递给他，焚烧在祭台上。哈伦又洗净了内脏和腿，在祭台的燔祭上焚烧。他把人民的供物献上，又把那为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牵来宰了，献为赎罪祭，和以前献的一样。然后他按规则献上燔祭，又献上素祭，从中取了满满的一把，在祭台上焚烧，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的。哈伦又宰了那为人民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哈伦的儿子把血递给他，撒在祭台的周围。他们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肪、肥尾巴、遮盖内脏的脂肪、两个肾和肝叶都放在胸上。哈伦就把脂肪在祭台上焚烧。至于胸和右后腿，哈伦拿来做摇祭，在主面前摇一摇，都是照穆萨嘱咐的。哈伦向众人举起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就下来。穆萨和哈伦进了会幕， 出来就为众人祝福。主的荣耀向民众显现，有火从主面前出来，烧掉了祭台上的燔祭和脂肪。民众看见了，就大声欢呼，伏伏在地。讨拉特立位记第十章。哈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主面前献上违禁的火，是主没有命令他们献的。那时有火从主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主面前。于是穆萨对哈伦说，这就是主曾经告诉我们的。他说，在亲近我的人中，我要显为圣洁，在众人面前，我要得荣耀。哈伦就默然无语。穆萨把哈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和伊里撒凡召来，对他们说，你们上前来，把你们的兄弟从圣所前抬到营外去。于是二人上前来，照穆萨的嘱咐，把他们连同他们的衣服抬到营外去。穆萨对哈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塔玛说，你们不要披头散发，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主向全体会众发怒。你们的亲族以色列全家却要为主所烧死的人哀哭。你们也不要走出会幕的门，免得你们死亡，因为主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穆萨的话做。主对哈伦说，你和你的儿子一起进会幕的时候，淡酒烈酒都不能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使你们可以把圣的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辨清楚，可以把主通过穆萨告诉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导他们。穆萨对哈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塔玛说，献给主的火祭中剩下的素祭，你们要拿来在祭台旁边做无酵饼吃，因为这是极其圣洁的。你们要在圣洁的地方吃，在献于主的火祭中，这是你和你儿子的份额，因为主是这样嘱咐我。至于做摇祭的胸和做举祭的后腿，你们也要在洁净的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要一起吃，这是从以色列人献的平安祭中给你和你儿子的份额。至于做举祭的后腿，做摇祭的胸，他们要与火祭的脂肪一起带来，当作摇祭，在主面前摇一摇。这都要归给你和与你在一起的儿子，作为永远的律例，都是照主所嘱咐的。那时穆萨急切地寻找那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发现已经烧了，他就向穆萨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塔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是极其圣洁的，主又把牺牲的肉给你们，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主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洁的地方吃呢？这牺牲的血既然没有带进圣所里去，你们就应该照我嘱咐的，在圣所里吃着牺牲的肉。哈伦对穆萨说，今天他们在主面前已经献了赎罪祭和燔祭，而且有这样的灾祸临到我，如果今天我吃了赎罪祭牲的肉，主怎能看为美好呢？穆萨听了也觉得合理。讨拉特立位记第十一章。主对穆萨和哈伦说，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地上所有的走兽中，你们可以吃的动物就是这些：分蹄有趾 而且反刍的走兽你们都能吃，但下列反刍或分蹄的你们不要吃：骆驼，因为它反刍却不分蹄，你们应以为不洁净；拾獾，因为它反刍却不分蹄，你们应以为不洁净；兔子，因为它反刍却不分蹄，你们应以为不洁净；猪，因为它分蹄有趾却不反刍，你们应以为不洁净。这些走兽的肉你们不要吃，他们的尸体你们不要摸，你们应视为不洁净。水中所有的活物你们可以吃的就是这些：凡是在水中有翅有鳞的，不论是在海里或河里的，你们都可以吃。在水中游动或生存在水中的活物，无论是在海里或河里，如果没有翅和鳞，你们都要当作可憎之物，它们是你们憎恶之物。它们的肉你们不能吃，它们的尸体你们要憎恶。所有在水里没有翅和鳞的活物，你们都要当作可憎之物。在鸟类中你们要憎恶，也不能吃这些雀鸟、秃鹰、雕、鹫、鸢、猎鹰等隼类，所有乌鸦类、鸵鸟、猫头鹰、海鸥、苍鹭等鹰类，小猫头鹰、鸬鹚、大吃枭、白鹭、唐鹅、宝鹳、红鹤等鹭鸶类，戴胜和蝙蝠，凡有翅膀四足爬行的生物，你们都要当作可憎之物。但在所有有翅膀四足爬行的生物中，如果有足有腿能在地上蹦跳的，你们都可以吃。在昆虫中你们可以吃这些：蝗虫类、树中类、蟋蟀类和蚱蜢类。但是其他所有有翅膀四足的生物，你们都要当作可憎之物。以下事物会使你们成为不洁：触摸动物尸体的就不洁净到晚上，拾起他们的尸体的就要洁净自己的衣服，并且不洁净到晚上。所有分蹄却无趾的、不反刍的走兽，你们应以为不洁净，触摸他们的就不洁净。所有用四足行走的动物中，用脚掌行走的，你们应以为不洁净，触摸他们尸体的都不洁净到晚上。拾起他们尸体的就要洁净自己的衣服，并且不洁净到晚上。以上这些你们应以为不洁净。在地上滋长的生物中，你们应以为不洁净的是这些：鼬鼠、石鼠、蜥蜴这一类，以及壁虎、巨蜥、守宫、石龙子、变色龙。在所有滋长的生物中，你们应以这些为不洁净。它们死了以后，触摸它们的都不洁净到晚上。它们当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无论是木器或衣服、皮子或布袋等任何器具，都成为不洁净，要放在水中，但仍不洁净到晚上，以后就真洁净了。他们当中死了的掉在任何陶器里，其中不论是什么都成为不洁净。你们要把陶器打碎，陶器的水如果滴在任何食物上，食物就成了不洁净；如果滴在装了饮料的器皿里，饮料也成为不洁净。他们的尸体的任何部分掉在任何东西上，那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炉或锅都成为不洁净，应该打碎。你们应以这些为不洁净，但是水源和储水池仍算是洁净的。只有触摸水中尸体的才是不洁净，他们尸体的一部分掉在要播种的种子上，种子还是洁净的。但是 如果种子已经浇了水，他们尸体的一部分才掉在种子上面，你们应以这种子为不洁净。一只你们可以吃的走兽死了，谁摸了他的尸体就不洁净到晚上，谁吃了他的尸体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并且不洁净到晚上，谁拾起这尸体也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并且不洁净到晚上。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动物都是可憎之物，都不能吃。凡是在地上爬行，用肚子、用四足或多足爬的动物，你们都不要吃，因为它们是可憎之物。你们不要因任何爬行的动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要因它们玷污自己，以致不洁净。因为我是主，你们的真主，所以你们要使自己成为圣洁。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要因在地上爬行的任何动物玷污自己，因为我是主，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为要做你们的真主。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上就是有关走兽、飞禽、所有在水中游动的动物和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动物的律例，为要把不洁净的和洁净的、可吃的生物和不可吃的生物区别出来。
讨拉特立位记第十二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有妇女怀孕生了男孩，她就七天不洁净，像患病污秽的日期不洁净一样。第八天男婴要受割礼，妇女洁净产血的时期要在家里住33天，得洁净的日期未满之前，她不能触摸任何圣物，也不能进入圣洁的地方。如果她生了女孩，就14天不洁净，像月经污秽的日期一样。妇女洁净产血的日期要在家里住66天，洁净的日期满了，不论是为男孩或是为女孩，她都要用一只1岁的绵羊羔做燔祭，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做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把供物献在主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就洁净了。以上是生育男女的律例。如果他的经济能力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可以拿2只斑鸠或2只雏鸽，一只做燔祭，一只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
讨拉特立位记第13章。主对穆萨和哈伦说，如果有人在皮肉上生了瘤或癣或火斑，后来皮肉变成了大麻风症状，就要把他带到一个做祭司的哈伦子孙那里。祭司要查看皮肉上的症状，如果患处的毛已经变白，病症的现象又渗透皮下的肉，就是大麻风症状。祭司发现这样，就要宣布他为不洁净。如果火斑在他的皮肉上发白，但没有渗透皮肤的现象，上面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把患者隔离7天。到了第7天，祭司要查看他，如果看见病情止住了，皮肤上的患处没有蔓延，祭司还要再把他隔离7天。到了第7天，祭司要再次查看他，如果看见患处色泽变淡，也没有在皮肤上蔓延，祭司就要宣布他为洁净，这不过是癣。他洗净衣服就得洁净了，但是祭司查看宣布他洁净以后，如果癣在皮肤上蔓延，他就要再次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他，如果发现癣在皮肤上蔓延了， 祭司就要宣布他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如果有人感染了大麻风，就要带他到祭司那里，祭司要查看，如果发现皮肤上有白色浮肿，毛已经变白，患处的肉红肿，这就是皮肉上的潜伏性麻风病发作，祭司要宣布他为不洁净，不必隔离观察，因为他已经不洁净。如果祭司认为麻风病已在皮肤上蔓延，从头到脚遮满了患者全身的皮肤，那么祭司就要查看，如果看见麻风布满了他的全身，祭司就要宣布那患者为洁净，因为全身变白就算是洁净，但他身上什么时候出现红肿的肉，他就成为不洁净。祭司发现那红肿的肉，就要宣布他为不洁净。红肿的肉原来是不洁净的，是麻风病，但如果红肿的肉重新康复又变成白色，他就要到祭司那里，祭司要查看，如果看见患处变白了，祭司就要宣布那患病者为洁净的，他就洁净了。如果有人在皮肉上生疮，已经治好了，但在长疮之处又起了白色浮肿或白中带红的火斑，他就要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如果发现有渗透皮肤的现象，上面的毛也变白了，祭司就要宣布他为不洁净，这就是在疮中发作出来的麻风病。但如果祭司查看病情，看见上面没有白毛，也没有渗透皮肤，只是发暗而已，祭司就要把它隔离七天。如果在皮肤上蔓延，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这就是麻风病。火斑若是在原处止住，没有蔓延，就是疮的疤痕，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如果人的皮肉发炎，发炎红肿的肉成了火斑，白中带红或是纯白，祭司就要查看病情，如果发现火斑中的毛变白了，又有渗透皮肤的现象，这就是发炎引起的麻风病，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这是麻风病。但如果祭司查看病情，看见火斑中没有白毛，也没有渗透皮肤，只是发暗而已，祭司就要把它隔离七天。到第七天，祭司要查看，火斑如果在皮肤上蔓延，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这是麻风病。如果火斑在原处止住，没有在皮肤上蔓延，只是发暗而已，这是发炎肿瘤，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因为这只是发炎的疤痕。无论男女，如果在头上或胡须上受到感染，祭司要查看那病，如果发现有渗透皮肤的现象，而且还有黄色细毛，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这是癞痢，是头上或是胡须上的麻风病。祭司查看癞痢的患处，如果看见没有渗透皮肤的现象，那里也没有黑毛，祭司就要把那患癞痢的人隔离七天。到第七天，祭司要查看患处，如果看见癞痢没有蔓延，那里也没有黄毛，癞痢也没有渗透皮肤的现象，那个人就要剃去须发，但患癞痢的地方不要剃，祭司要把那个患癞痢的人再隔离七天。到第七天，祭司要再查看那癞痢，如果看见癞痢在皮肤上没有蔓延，也没有渗透皮肤的现象，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他洗净衣服就洁净了。但是他得洁净以后，癞痢如果在皮肤上蔓延，祭司就要查看，如果发现癞痢在皮肤上蔓延， 祭司不必找黄毛，他已经不洁净。如果祭司认为癞痢已经止住，那里也长了黑毛，癞痢已经痊愈，那个人就洁净了，祭司要宣布他为洁净。无论男女，如果皮肉上起了斑点，白色的斑点，祭司就要查看。如果发现斑点在皮肉上呈灰白色，这是皮肤出疹，那个人是洁净的。如果有人掉了头发，只不过是秃头，还是洁净的。如果有人头顶上的头发掉了，只不过是秃额，他还是洁净的。但是头顶突出或额前突出，若有白中带红的病症，这就是麻风病，在他的头顶突出或是额前处发作，祭司就要查看。如果发现在他的头顶突出或额前突出有白中带红的浮肿病症，像皮肉上麻风病的现象，那个人就是患了麻风病，就不洁净，祭司要宣布他为不洁净。那个人头上染了麻风，身上患有麻风病的人要撕裂自己的衣服，披头散发，遮盖上唇，叫喊不洁净不洁净。在他患病期间，他是不洁净的。他既然不洁净，就要独居，住在营外。染了麻风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或麻布衣服，不论是编结的或纺织的，是麻布的或羊毛的，是皮子或皮子做成的任何物品，病症如果是在衣服或皮子、编结物或纺织物或任何皮子做成的器具上发绿或发红，那就是发霉的现象，要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那现象，把染了病症之物隔离七天。到了第七天，祭司要查看那病症。如果那病症在衣服、编结物、纺织物、皮子或任何皮子做成的物品上蔓延，这就是顽恶的霉，那件物品就不洁净了。染上病症的衣服，无论是编结的或纺织的，是羊毛或麻布或任何皮子做的物品，都要烧掉，因为那是顽恶的霉，所以要用火烧掉。但如果祭司查看病症在衣服、编结物、纺织物或皮子做的任何物品上没有蔓延，祭司就要嘱咐人把它洗净，然后再隔离七天。洗净以后，祭司要查看，如果看见那病症没有转变，虽然没有蔓延，那件物品仍是不洁净，要用火把它烧掉，因为里外都腐蚀了。但如果祭司查看的时候看见它洗净以后色泽暗淡了，就要把那部分从衣服或是皮子、编结物或纺织物上撕下来。如果病症再出现在剩下的衣服、编结物、纺织物或任何皮子做的物品上，那就是病症仍然发作，染了病症的物品要用火烧掉。如果病症离开了，经过洗净，剩下的衣服无论编结的或纺织的或任何皮子做的物品，只要再洗一次就洁净了。以上是与羊毛衣服或是麻布衣服、编结的或纺织的或任何皮子做的物品有关的发霉律例，可以断定洁净或不洁净。讨拉特立位记第十四章。主对穆萨说，患麻风病的人得洁净的日子应守的律例如下：人们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去到营外查看，如果祭司看见患病的人身上的麻风病已经好了，就要嘱咐人为那求洁净的人 拿两只洁净的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和牛膝草来。祭司要嘱咐人用陶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与香柏木、朱红色线和牛膝草一起拿来，把这些物品和火鸟一起蘸于那在火水上宰的鸟血中，然后向那患麻风病求洁净的人身上弹七次，就可以宣布他洁净。又让那只火鸟飞到田野去，那得洁净的人要洗自己的衣服，剃去身上所有的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他可以进营，只是还要在自己的帐幕外住七天。第七天，他要把身上所有的毛发都剃去，头发、胡须、眉毛和身上所有的毛发都剃去，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十分之三依法细面做素祭，以及一箩割油一起拿来。行洁净礼的祭司领那求洁净的人拿着这些祭物站在会幕门口主的面前。祭司取一只公羊羔献做赎愆祭，取一箩割油一起献上。祭司把这两样当作摇祭，在主面前摇一摇。他要在圣洁的地方，就是在赎罪祭牲和燔祭牲的地方宰那只公羊羔，因为赎愆祭牲像赎罪祭牲一样是极其圣洁的，要归祭司。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得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又从那一箩割油中取出一点来，倒在自己的左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掌的油里，在主面前用指头把油弹七次。然后祭司要把手中剩下的油抹在那得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祭司要把手中剩下的油抹在那得洁净之人的头上，祭司在主面前为他赎罪。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得洁净的人赎罪，使他脱离污秽，然后宰燔祭牲。祭司要把燔祭和素祭献在祭台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但如果他贫穷，经济能力不足，他只要拿一只公绵羊羔做赎愆祭，摇一摇为他赎罪，要把调油的十分之一法细面做素祭，和一箩割油一起拿来。又要按他的经济能力拿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八天，他为了自己得洁净，要把这些祭物带到会幕门口主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取那只做赎愆祭的公羊羔和那一箩割油，祭司把这些在主面前摇一摇当作摇祭，然后再做赎愆祭的公羊羔，取一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那得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把一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掌里，用右手的一个指头把左掌中的油在主面前弹七次。祭司又要把手中的油抹在那得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了赎愆祭牲的血的地方。祭司把手中剩下的油抹在那得洁净之人的头上，在主面前为他赎罪。那个人就要按自己的经济能力献上一只斑鸠或一只雏鸽，他要按自己的经济能力献上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连同素祭一起献上。 祭司要在主面前为求洁净的人赎罪。这是关于患了麻风病但经济能力不足够预备正常洁净礼祭物的人应守的律例。主对穆萨和哈伦说，你们进了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迦南地的时候，我给你们做产业之地的房屋，如果发霉，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据我看来房屋中似乎染了病症。祭司进去查看症状之前，要先嘱咐人把房屋搬空，免得房屋里的一切都成了不洁。然后祭司才进去查看那房屋，他要查看那症状，如果发现在房屋的墙上有发绿或是发红的腐蚀斑纹，而且有伸头入墙的现象，祭司就要从房屋里出来，到房门外去，把房屋隔离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回来查看，如果发现病症在房屋的墙上蔓延，祭司就要嘱咐人把染有病症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要刮进房屋里面的四周，把刮下来的灰泥倒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拿别的石头放进去代替挖出来的石头，然后用别的灰泥粉刷房屋。如果挖出石头，刮了房屋，粉刷了墙以后，症状再次在房屋里出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如果发现病症在房屋里有蔓延的现象，这就是房屋里顽恶的发霉现象，那房屋就不洁净了。要把房屋拆毁，把房屋里的石头、木头以及所有的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的地方去。在房屋被关闭的期间，进去的人要不洁净到晚上，在房屋里睡觉的人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在房屋里吃饭的人也要洗净自己的衣服。房屋粉刷以后，祭司进去查看，如果看见病症在房屋里没有蔓延，祭司就要宣布那房屋为洁净，因为已经恢复了。为了洁净那房屋，祭司要拿两只鸟、香柏木、朱红色线和牛膝草，把一只鸟在盛着活水的陶器上宰了，然后拿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和那只火鸟都一起站在被宰的鸟血和活水中，向房屋弹七次。他就用鸟血、活水、火鸟、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线洁净了那房屋，然后让那只火鸟飞到城外的田野里去，他为房屋赎罪，房屋就洁净了。以上是有关各种麻风病、癣疥、衣服和房屋发霉、肿瘤、疮癣和火斑的律例，只是人知道什么时候不洁净，什么时候洁净，这是麻风病的律例。讨拉特立位记第十五章。主对穆萨和哈伦说，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如果人体有异常分泌，他的分泌物是不洁净的，这异常分泌就使他不洁净。无论仍有分泌流出或分泌已经停止，他都是不洁净的。有异常分泌的人睡过的床都是不洁净的，他做过的家具都会不洁净，谁触摸他的床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谁做了有异常分泌的人所做过的家具，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触摸了有异常分泌之人的身体，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有异常分泌症的人，如果吐吐沫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个人就要洁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有异常分泌的人做过的鞍具都不洁净， 谁触摸他身下任何东西都不洁净到晚上。拿了这些东西的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谁触摸有异常分泌的人而没有洗手，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有异常分泌的人摸过的陶器必须打碎，他摸过的任何木器都要用水洗净。有异常分泌的人痊愈的时候，就要为自己得洁净计算七天，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八天，他要带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来到主面前，在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把它们献上，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祭司因那个人的异常分泌，要在主面前为他赎罪。如果有人遗精，就要用水把全身洗净，并且不洁净到晚上。无论是衣服或是皮革，被精液染污都要用水洗净，并且不洁净到晚上。至于女人，如果男人与她同房，两人都要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如果女人身上分泌的是精血，她要污秽七天，摸她的都不洁净到晚上。在污秽期间，她躺过的东西都不洁净，他做过的东西也都不洁净，触摸他的床的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触摸他做过的任何家具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在女人的床上或在他做过的家具上，如果有别的东西，谁摸了他，就不洁净到晚上。如果男人与那个女人同房，染上她的污秽，就不洁净七天，她躺过的床都不洁净。如果女人在月经污秽期以外血漏多日，或月经污秽期过长患有血漏症，她在这些血漏的期间是不洁净的，像她在月经污秽期间不洁净一样。他在血漏症的日子躺过的床，都像他在月经污秽时的床一样。他所做过的家具都不洁净，像月经污秽的时候一样。触摸这些东西的都不洁净，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如果女人的血漏洁净了，她要计算七天，然后就洁净了。第八天，他要拿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先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祭司要在主面前因那个女人血漏的不洁为她赎罪。你们要这样叫以色列人远离他们的不洁，免得他们玷污我在他们当中的会幕，他们就因自己的不洁而死亡。以上是关于因为异常分泌和遗精成为不洁净，以及患病污秽的妇女和患血漏的男女，还有男人与不洁净的女人同房的律例。
讨拉特立位记第十六章。哈伦的两个儿子靠近主面前而死亡以后，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你的哥哥哈伦，不要随便进入圣所的幔子里面，到约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在施恩座上的云中显现。哈伦进入圣所时，要带一头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他要穿上细麻布的圣内袍，也要把细麻布的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的带子，头戴细麻布缠头巾，这些就是圣衣。他要先用水洗身，
然后才穿上圣衣。他要从以色列的会众中取两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哈伦为自己的罪献上做赎罪祭的公牛，为自己和家人赎罪，然后把两只公山羊牵来，放在会幕门口主的面前。哈伦要为这两只山羊抽签，一签归主，另一签归阿撒谢勒。哈伦要把那抽签归主的山羊献作赎罪祭，至于那抽签归阿撒谢勒的山羊，却要活着摆在主面前用来赎罪。然后叫人把他送到旷野归阿撒谢勒。哈伦要先为自己献上做赎罪祭的公牛，为自己和家人赎罪。他要把那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宰了，从主面前的祭台上拿一个盛满火炭的香炉，又拿一捧捣细的芬芳香料带进幔子里，在主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约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他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再用指头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然后他要宰那为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血带进幔子里，弹羊血在施恩座的上面和施恩座的前面，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要为圣所赎罪，使圣所脱离以色列人的不洁和他们的过犯，就是他们的一切罪孽。然后他又要为会幕做同样的赎罪，因为会幕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的不洁当中。他进入至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能有人，直到他为自己和家人以及以色列全体会众赎了罪出来为止。他出来就到主面前的祭台那里为台赎罪。他要取一点公牛的血和山羊的血，抹祭台的四角，又用指头向祭台弹血七次，洁净祭台，使它成为圣洁，脱离以色列人的不洁。哈伦为圣所、会幕和祭台赎了罪以后，就要把那只活山羊献上。哈伦两手按在那只活山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和他们的过犯，就是他们所有的罪孽，把他们都归在那山羊的头上。然后由已经安排好的人把羊送到旷野里去，那只山羊就承担他们的所有罪孽，把他们带到一个完全隔离的地方。所以那个人要把那只山羊送到旷野里去。哈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然后在圣洁的地方用水洗身，穿回自己的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民众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民众赎罪。赎罪祭牲的脂肪他要焚烧在祭台上。那个送走归阿撒谢勒的山羊的人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能进驻营地。那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做赎罪祭的公山羊，他们的血既然被带进去为圣所赎罪，他们的身体就要搬出营外，他们的皮、肉和粪都要用火烧掉。那烧牺牲的人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能进入营地。每逢七月十日，你们要各自苦行，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任何工作你们都不能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律例。因为在这一天他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脱离你们所有的罪孽，使你们在主面前成为洁净。这是完全休歇的安息，你们要各自苦行，这是永远的律例。那被高利承受圣职接替他父亲做祭司的，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就是圣洁的衣服，进行赎罪。他要为至圣所赎罪，又为会幕和祭台赎罪。 以及为祭司们和全体会众赎罪。每年一次，要因以色列人所有的罪为他们赎罪，这是你们永远的律例。于是哈伦照主嘱咐穆萨的去做。
讨拉特立位记第十七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哈伦和他的儿子以及以色列人，对他们说，这是主的嘱咐，以色列家的任何人，不论在营内或在营外，宰公牛、绵羊或山羊，而不牵到会幕门口主的帐幕面前献给主做供物，流血的罪就要归到那个人身上。他既然流了牲畜的血，就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这律例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把他们惯常在田野里宰的牺牲带去给主，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像献给主做平安祭那样宰牲畜。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主的祭台上，把脂肪焚烧献给主做馨香的牺牲。他们不可再杀祭牲献给那些山羊，就是他们所随从行邪淫的鬼神，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你要对他们说，以色列家的任何人或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献燔祭或平安祭的时候，如果不牵到会幕门口把它献给主，那个人就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以色列家的任何人或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如果吃了任何血，我就向那吃血的人翻脸，把他从自己的族人中剪除。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我指定在这祭台上的血代替你们的生命。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代赎生命。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中任何人都不要吃血，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也不能吃血。任何以色列人或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里有人打猎得到可吃的禽兽，总要放进他的血，用泥土掩盖。因为所有动物的生命就在他们的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任何动物的血你们都不能吃，因为所有动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吃血的要被剪除，吃了自死或被野兽撕裂的动物，无论是本地人或寄居的，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以后他才算洁净。但是如果他不洗净衣服，也不洗身，他就要承担自己的罪责。
讨拉特立位记第十八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你们从前住过的埃及地，那里居民的行为，你们不要随从。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居民的行为，你们也不要效仿。你们不要跟随他们的风俗去做，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谨守我的律例，要遵照奉行。我是主，你们的真主。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人人都应遵行这些，按照他们生活。我是主。你们任何人都不能亲近骨肉之亲，揭露他的羞体。我是主。你不可揭露你父亲的羞体，就是你母亲的羞体，她是你的母亲，你不可揭露她的羞体。你父亲的妻子的羞体你不可揭露，那本是你父亲的羞体。你姐妹的羞体，无论是同父异母的或是同母异父的，是在家里生的或在外面生的，你都不可揭露他们的羞体。你的孙女或是你的外孙女的羞体你都不可揭露，因为他们的羞体就是你自己的羞体。 你的继母为你父亲所生的女儿的羞体，她是你的妹妹，你不可揭露她的羞体，你不可揭露你姑母的羞体，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你不可揭露你姨母的羞体，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你不可揭露你叔伯的羞体，不可亲近他的妻子，她本是你的神母，你不可揭露你儿媳的羞体，她是你儿子的妻子，你不可揭露她的羞体，你不可揭露你兄弟妻子的羞体，那本是你兄弟的羞体，你不可揭露一个妇女的羞体，又揭露她女儿的羞体，不可娶她的孙女或她的外孙女，揭露她的羞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是丑恶的事。妻子活着的时候，你不可另娶她的姐妹做她的情敌，揭露她的羞体。在污秽不洁中的妇女，你不可亲近她，揭露她的羞体。你不可与你同伴的妻子私通，因她而玷污自己。你不要把你的孩子献给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真主的名。我是主。你不可与男人同房交合，像与女人同房交合一样，这是可憎的事。你不可与任何走兽同房交合，因他而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走兽面前与他交合，这是逆性的事。你们不要让任何一件这样的事玷污自己，因为我将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的各族，就是被这些事玷污了自己，连大地也被玷污。所以我追讨那片土地的罪孽，大地就把居民吐出去。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这一切可憎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或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一件都不能做。因为在你们之前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做了这一切可憎的事，就玷污了自己，免得你们玷污那片土地，大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在你们之前的各民族一样。无论何人做了一件这些可憎的事，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嘱咐，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风俗，就是你们之前的人所做的，玷污了自己。我是主，你们的真主。
讨拉特立位记第十九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主你们的真主是圣洁的。每个人都要孝敬父母，也要谨守我的安息日。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你们不可转向偶像，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主你们的真主。如果你们献平安祭给主，要使你们所献的被悦纳，牺牲的肉要在你们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如果有剩下的，到了第三天就要用火烧掉。如果在第三天吃平安祭肉，这牺牲的肉已经成为不洁净，不被悦纳。那吃牺牲肉的人要承担自己的罪责，因为他亵渎了主的圣物。那个人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要把角落的谷物全都割掉，也不要拾取收割时遗落的，不要把你葡萄园的果实都摘光，也不要拾取你葡萄园中掉下来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外人。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你们不可偷窃，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不可奉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真主的名。我是主。不可欺压你的邻居，也不可抢夺他的东西。故宫的工钱不可在你那里扣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人，
也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盲人面前，却要敬畏你的真主，我是主。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屈服权贵，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居。你不可在你的族人中到处搬弄是非，也不可危害你的邻居，我是主。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应坦诚责备你的邻居，免得你因他承担罪过。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却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我是主。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不可使你的牲畜与不同类的交合，在你的田里不可撒两种不同类的种子，两种布料做成的衣服你不可穿在身上。如果有人与女人同房交合，而那个女人是婢女，已经许配了人，但还没有赎身，或是还没有得到自由，就应受惩罚，但不能把两个人都处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到自由。那个人要把他的赎千骑，就是一只做赎千骑的公绵羊，带到会幕门口主面前。祭司要用那只做赎千骑的公绵羊，在主面前为他犯的罪赎罪，他犯的罪就被赦宥。你们进了那片土地，栽种了各种可食的果树的时候，你们要视初结的果实为不洁净，就像未受割礼的人，前三年的果实你们不能吃，第四年结的所有果实应视为圣洁，视作称颂主的供物。到第五年，你们才能吃树上结的果实，你们这样做，产量就会增加。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你们不要吃带血的东西，不要算卦，不要算命，不要剃两边的头发，胡须的周围也不能刮掉。不要为亡人的缘故割伤你们的身体，也不能在你们的身上因此纹身，我是主。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做娼妓，免得这地方淫乱，充满丑恶的事。你们要谨守我的安息日，敬畏我的圣所，我是主。你们不可转向那些问鬼的和行法术的，不可求问他们，玷污自己，我是主，你们的真主。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起立，要尊敬老年人，又要敬畏你的真主，我是主。如果有外人在你们的地方与你们一起寄居，你们不要欺负他。与你们一起寄居的外人要看他像你们当中的本地人一样，你要爱他像爱自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曾做过寄居的人，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你们的审断不可不义，在度、量、衡上都要如此，要用公正的天平、公正的砝码、公正的升斗、公正的容器，我是主，你们的真主，就是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你们要谨守遵行我所有的律例和典章，我是主。讨拉特立位记第20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任何以色列人或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外人，把自己的孩子献给摩洛，定要把他处死，当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对那个人翻脸，把他从他的族人中剪除，因为他把自己的孩子献给摩洛，玷污了我的圣所，亵渎了我的圣名。如果有人把他的孩子献给摩洛，而当地人熟视无睹，不把他处死，我就要向那个人和他的家族翻脸，把他和所有跟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他们的族人中剪除。如果有人转向问鬼的和行法术的， 随从他们行营，我要向那个人翻脸，把他从他的族人中剪除。所以你们要使自己成为圣洁，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使你们成为圣洁的主。咒骂自己父母的，要把他处死，他咒骂自己的父母，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如果有人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就是与邻居的妻子通奸，奸夫和淫妇都要处死。如果有人与父亲的妻子同房，就是揭露了他父亲的羞体，要把他们两人都处死，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如果有人与儿媳同房，要把他们两人都处死，他们犯了乱伦的罪，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如果有人与男人同房，像与女人同房一样，他们两人做了可憎的事，要把他们处死，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如果有人娶妻又娶岳母，就是做了丑事，要把他们三个人用火烧死，好让你们当中不再有丑事。如果有人与走兽同房，要把他处死，也要杀死那走兽。如果女人亲近任何走兽与他交合，你们要杀死那女人和走兽，要把他们处死，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如果有人娶了自己的姐妹，无论是同父异母的或同母异父的，他见了他的羞体，他也见了他的羞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两人就要从自己族人的眼前被剪除。他揭露了自己姐妹的羞体，必须承担自己的罪孽。如果有人与患血漏病的妇女同房，揭露了她的羞体，就揭露了她的血缘，妇女也揭露了她自己的血缘，他们两人就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你不可揭露姨母或姑母的羞体，因为这是揭露了骨肉之亲的羞体，这样做的人要承担自己的罪孽。如果有人与叔伯的妻子同房，就是揭露了叔伯的羞体，这样做的人要承担自己的罪，他们将无子女而死。如果有人娶了兄弟的妻子为妻，这是污秽的事，揭露了自己兄弟的羞体，这样做的人必无子女。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所有律例和典章，免得我将要领你们进去居住的那片土地把你们吐出来。我从你们面前逐出的各民族，你们不要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做了这一切，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土地，我要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你们做产业。我是主，你们的真主，把你们与万民分开。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走兽，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飞禽分开。你们不要因那些我为你们分开的不洁净的走兽、飞禽或任何在地上爬行的动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于我成为圣洁，因为我主是圣洁的。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开，使你们归于我。无论男女，是问鬼的或行法术的，要把他们处死，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讨拉特立位记第21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哈伦子孙做祭司的，对他们说，祭司不可在自己的族人中因亡人玷污自己，除非骨肉至亲，例如父母、儿女、兄弟，或仍是处女、未曾出嫁的姐妹等至亲，祭司才可以玷污自己。
祭司不可为了姻亲而玷污亵渎自己的圣职，祭司不可剃光头发，不可剃掉胡须的边缘，也不可纹身，他们要成为圣洁，归向他们的真主，不可亵渎他们真主的名，因为他们奉献主的火祭，他们真主的食物，所以他们要成为圣洁。祭司不可娶被玷辱了的妓女为妻，也不可娶被丈夫离弃的女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于他的真主为圣洁的，所以你要使他成为圣洁，因为他把食物献给你的真主，你要以他为圣洁，因为我主使你们成为圣洁的，是圣洁的。如果祭司的女儿羞辱自己去做妓女，就是羞辱了自己的父亲，必须用火烧死她。在兄弟中做大祭司的，头上倒了膏油，又受了圣职，得以穿着圣衣，就不可披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靠近埋体，也不可为了父母玷污自己。他不可走出圣所，也不可亵渎他真主的圣所，因为他真主高立了他，使他成为圣洁，我是主。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被休的妇女、受玷辱的妓女，他都不能娶，他只能娶自己族人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自己的族人中羞辱他的后代，因为我是使他们成为圣洁的主。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哈伦，你世世代代的后代中有残疾的，就不可前来献他真主的食物，因为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瘸腿、五官不正、畸形、断脚断手的、驼背、矮小、眼睛有毛病、长癣、生疹或是肾囊损坏的，都不可上前来。哈伦祭司的后代中有残疾的，都不可上前来献主的火祭，他既有残疾，就不可上前来献他的真主的食物。他真主的食物，无论是极其圣洁的或圣洁的，他都可以吃，只因他有残疾，他就不能进到幔子前，也不能上前到我的祭台那里，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使他们成为圣洁的主。于是穆萨告诉哈伦和哈伦的儿子以及所有以色列人。讨拉特立位记第22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哈伦和他的儿子，叫他们谨慎处理以色列人设为圣洁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他们亵渎我的圣名，我是主。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代中，如果不洁净，却接近以色列人设为圣洁归主的圣物，那个人要从我面前被剪除，我是主。哈伦的后代中患了麻风病或血漏症的，都不可吃圣物，直到他洁净了。触摸了任何埋体的不洁或遗精的人，或触摸了任何使他玷污的爬虫，或摸了使他成为不洁净的人，不论那个人有什么不洁净，摸了这些的人就不洁净到晚上。如果他不用水洗身，就不能吃圣物，日落之后他就洁净了，可以吃圣物，因为那是他的食物。自死的或野兽撕裂的动物他都不能吃，免得玷污自己，我是主。他们要谨守我的命令，免得他们因亵渎负罪而死，我是使他们成为圣洁的主。所有外族人都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里的人或受雇的雇工都不可吃圣物，但是祭司用自己银子买来的仆人就可以吃圣物。生在祭司家里的人，他们可以吃他的食物。 如果祭司的女儿嫁给外族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但如果祭司的女儿寡妇或被休的，而且没有孩子，又回到自己的父家，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任何外族人都不能吃。如果有人误吃了圣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与圣物一起交给祭司。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献上给主的圣物，免得他们因吃了圣物而承担罪孽过犯，因为我是使他们成为圣洁的主。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哈伦和哈伦的儿子，以及所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任何以色列家的人或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外人，奉献供物的时候，无论是为还愿或甘心献给主的燔祭，就要把没有残疾的公牛或公绵羊或公山羊献上，才被悦纳。有残疾的你们都不能献上，因为这是不被悦纳的。如果有人为了还愿或甘心把牛羊献给主做平安祭，就要献上一只完美没有任何缺陷的牺牲，才被悦纳。瞎眼、折伤、残疾、伤口溃疡、长癣或生疹的牲畜，你们都不可献给主，不可把这些当作火祭放在祭台上献给主。无论公牛或绵羊羔，如果肢体畸形或有缺陷，你可以做甘心祭献上，如果做还愿祭献上，就不被悦纳。内脏损伤、压碎、破裂或割掉的，你们都不可献于主。在你们将来居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做这样的事，也不能从外人手里接受这一类的牲畜，做你们真主的食物，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会被悦纳。主对穆萨说，公牛或绵羊或山羊生下来以后，七天要与他的母亲在一起，从第八天开始，他就可以被悦纳，做献给主火祭的供物。无论是牛或羊，你们都不要在同一天内宰母和子。如果你们献枝杆祭给主，要献的可被悦纳，牺牲的肉要当天吃完，一点都不能留到早晨。我是主，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主，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当中要被尊为圣洁。我是使你们成为圣洁的主，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真主。我是主。讨拉特立位记第23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指定的节日就是主指定的节日，你们应当召集盛会。六天要工作，但第七天是完全休歇的安息日，应当有盛会。你们不能做任何工作，在你们的任何住处，这一天都是归主的安息日。以下是主的节日，你们在这些指定的日期要召集盛会。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主的逾越节，这个月十五日是主的无酵节，你们要吃七天无酵饼。第一天应当有盛会，你们不能做任何劳碌的工作。这七天你们要每天献火祭给主。第七天应当有盛会，你们不能做任何劳碌的工作。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土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一捆出熟的庄稼带到祭司那里，他要在主面前摇禾捆，在安息日的次日把它摇一摇，使你们被悦纳。你们摇禾捆的时候， 要把一只一岁没有缺陷的公绵羊做燔祭献给主。铜线的素祭是调油的十分之二依法细面，献给主做馨香的火祭。铜线的奠祭是四分之一新酒，无论是饼是炒过的谷粒或是新穗子，你们都不能吃，只等到你们把真主的供物带来的那天才可以吃。这要在你们的任何住处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把禾捆带来做摇祭那天起，计算整整七个星期，到第七个星期的次日共计50天。那天你们要献新的素祭给主，要从你们的住处把两个饼带来做摇祭，每个是用细面十分之二依法发酵烤成的，当作初熟之物献给主。你们要把一岁没有缺陷的绵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头，公绵羊两只，做献给主的燔祭。他们和铜线的素祭、奠祭是献给主做馨香的火祭。你们又要献一只公绵羊做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做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祭物与初熟祭的饼一起做摇祭，在主面前摇一摇。这些是主的圣物，应归给祭司。在这一天你们要宣布，这是你们的圣会，你们不能做任何劳碌的工作。这要在你们的任何住处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你们收割你们的庄稼的时候，不要把角落的谷物都割掉，也不要拾取你收割时遗落的，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外人。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七月初一你们必须完全休歇，要吹号角做纪念，应当有盛会。你们不能做任何劳碌的工作，你们要献火祭给主。主对穆萨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应当有盛会，要各自苦行，献火祭给主。在这一天你们不能做任何工作，因为这是赎罪日，要在主你们的真主面前为你们赎罪。在这一天不各自苦行的人要从他的族人中被剪除。在这一天做任何工作的人，我要把他从自己的族人当中消灭。你们不能做任何工作，这要在你们的任何住处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这是你们完全休歇的安息日，并要各自苦行。从这月初九晚上到次日晚上，你们要守安息日。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七月十五是祝棚节，要在主面前守这七天的节期。第一天应当有盛会，你们不能做任何劳碌的工作。这七天你们每天都要献火祭给主。第八天应当有盛会，要献火祭给主，这是隆重聚会的日子，不能做任何劳碌的工作。以上是主的节日，你们应当召集盛会，照每天的规定献火祭给主，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和奠祭。此外还有主的安息日，你们的供物，你们所有的还愿祭和甘心献的祭，这些是你们当献给主的。又在七月十五日，你们收了那片土地上的出产以后，要守主的节日七天。第一天要完全休歇，第八天也要完全休歇。第一天你们要拿果树的莓果、棕树枝、茂密的大树枝和西边的杨柳枝，在主你们的真主面前欢乐七天。你们每年七月要守主这七天的节期， 这是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天，以色列所有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经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于是穆萨把主指定的节日告诉了以色列人。
讨拉特立位记第24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嘱咐以色列人，把点灯用的捣成的纯净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火常燃。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哈伦要使这灯在主面前通宵达旦的常燃，这是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哈伦要不断地在主面前整理纯金灯台上的灯。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一个饼用细面1/10依法。你要把饼摆列成两排，每排6个，放在主面前精金的桌子上，把纯乳香放在每排饼上，象征这些饼做献给主的火祭。每一个安息日，哈伦都要把饼摆在主面前，不可间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盟约。这饼要归给哈伦和他的子孙，他们要在圣洁的地方吃，因为这是极其圣洁的。在献给主的火祭中，他永远的份额。有一个以色列妇女的儿子，父亲是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生活。这个以色列妇女的儿子在营里和一个以色列人争吵，这以色列妇女的儿子亵渎主的名，诅咒主的名，人们就把他带到穆萨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丹布洛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拘禁看守那个人，等候主给他们的指示。主对穆萨说，把那诅咒圣名的人拉出营外，听见的人都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全体会众要扔石头打死他。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诅咒真主的要承担自己的罪，亵渎主圣名的人要被处死，全体会众要扔石头打他。不论是寄居的外人或本地人，如果亵渎圣名，就要被处死。打死人的要被处死，打死牲畜的要赔偿牲畜，以命偿命。如果有人致他的同伴伤残，他如何对待别人，别人也要如何对待他。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如何致人伤残，别人也要如何致他伤残。打死牲畜的要赔偿牲畜，打死人的要被处死。无论是寄居的还是本地人，你们都应遵守同样的律例，因为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于是穆萨告诉了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诅咒圣名的人带出营外，扔石头打死他。以色列人遵行了主给穆萨的嘱咐。 讨拉特立位记第25章。主在西奈山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那片土地以后，土地要守主的安息。6年之内你要耕种田地，6年之内你要修剪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但是第7年，土地要完全休歇，享受主的安息。你不能耕种田地，也不能修剪葡萄园。你收割以后自然生长的庄稼，你不要收割。没有修剪的葡萄树果实，你也不要采摘。这一年，土地要完全休歇。土地在安息年的自然出产，是给你们做食物的，就是给你、你的仆婢、雇工和寄居的。
就是与你们一起居住的人，甚至你的牲畜以及你那片土地上的走兽，都以安息年的出产做食物。你又要为自己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个七年。你经过了七个安息年的时期，就是49年以后，在七月初十，你要吹号角，在赎罪日，号角声要响遍你们整个地区。你们要把第50年视为圣洁，向整个地区所有居民宣布自由。这一年是你们的喜年，你们要各自归回自己的地业，归回自己的富家。第50年是你们的喜年，这一年你们不要耕种，也不要收割自然生长的，也不要采摘没有修剪的葡萄树果实，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你们可以吃地里的出产，在这喜年中，你们要各自归回自己的地业。如果你卖地业给邻居，或从邻居的手中购买，你们不要亏负对方。你要按照下一个喜年以前还剩余的年数向邻居购买，他也要照此年数可获的产值卖给你。年数越多，你付的买价就越多；年数越少，你付的买价就越少，因为它是按产值卖给你。你们不可亏负对方，却要敬畏你的真主，因为我是主，你们的真主。所以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照奉行，就可以在那片土地上安然居住。地会生产果实，你们就可以吃饱，在那片土地上安然居住。如果你们问，在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我们的出产，我们吃什么呢？在第6年，我要令我的赐福临到你们，地就会生产足够3年食用的出产。第8年，你们耕种时仍有旧粮吃，直到第9年收成新粮的时候，你还有旧粮可吃。土地不能永远卖掉，因为土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不过是寄居的和客旅。在你们所得为业的所有地方，你们应该让人有熟地的权利。如果你的兄弟贫穷，卖了部分地业，他的至亲可以来把兄弟所卖的赎回。如果没有代赎人，而他自己的经济能力改善，足够把土地赎回，他就要计算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出产价值还给那买主，他就可以收回自己的地业。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自己收回卖了的地，他所卖的就要留在买主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买主必须归还土地，卖地的人可以收回自己的地业。如果有人卖了一座城内的住宅，在卖了以后的一整年之内，他有赎回的权利，在此期间他可随时赎回。如果一年期满仍不赎回，城内的那座房屋就要确定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就算到了喜年，买主也不必交出退还。但房屋在四周没有城墙的村庄里，就要算为乡下的田地一样，是可以赎回的。到了喜年，买主要交出退还。至于利未人的城市，就是他们所得为业的城市，其中的房屋利未人有随时赎回的权利。如果一个利未人在他所得为业的城里没有赎回已经卖了的房屋，到了喜年，买主仍要交出退还，因为利未人城里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只是他们成交的土地不能出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地业。如果你的兄弟贫穷，在你那里手头拮据，你要资助他，使他可以与你一起生活，像旅客寄居的一样。你不能向他收取高利， 却要敬畏你的真主，使你的兄弟可以与你一起生活。你借钱给他，不能向他取利息，借粮给他，也不能要求他多还。我是主，你们的真主，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而且要做你们的真主。如果你的兄弟在你那里贫穷了，卖身给你，你不能逼他做奴仆的工作。他在你那里要像雇工和邻居一样，他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归回他本家，归回自己祖先的地业，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他们不能卖作奴仆，你不能严厉地辖制他，却要敬畏你的真主。至于你需要的仆婢，可以来自你们四周的各国，你们可以从他们当中购买奴婢，你们也可以从那些与你们住在一起的外人的儿女中，或从他们的家族中，就是那些与你们在一起，在你们境内所生的，购买奴婢。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你们要把他们留给你们的子孙做永远的产业。你们要从他们当中取奴仆，但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你们却不能苛刻管辖。如果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外人或客旅富足起来，你的兄弟在他那里却渐渐穷乏，把自己卖给住在你那里寄居的外人或客旅的家族，卖了自己以后，他仍有赎回的权利，他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赎他，他的叔伯或是他叔伯的儿子可以赎他，他家族中的骨肉至亲也可以赎他，如果他自己的经济能力改善，也可以自赎。他要与买主计算，从卖身那一年起，直到禧年为止，照年数的多少，按雇工的工资计算赎银。如果卖身时还有很多年才到禧年，他就要按年数，照他卖身的价银，按比例偿还他的赎价。如果距离禧年只有几年，他就按年数与买主计算，按雇工的工资偿还他的赎价。买主要像每年雇用的工人那样待他，不能在你眼前苛刻地管辖他。如果他不在这些年间把自己赎回，到了禧年也可以和他的儿女一起离去，因为以色列人都是属于我的仆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主，你们的真主。
讨拉特立位记第26章。你们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不可为自己立雕像或神柱，也不可在你们的境内安置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主，你们的真主。你们要遵守我的安息日，敬畏我的圣所。我是主，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遵照奉行，我就按时给你们降下雨露，使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也结果实。你们打禾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你们吃食物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境内安然居住，我要使你们境内太平。你们睡觉没有人惊吓你们，我使恶兽在境内绝迹，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土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要在你们面前倒在刀下，你们五个人将追赶一百人，一百人将追赶一万人。你们的仇敌要在你们面前倒在刀下，我眷顾你们，使你们繁衍增多，也要坚立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吃久藏的旧粮，要挪出旧粮腾空给新粮。
我要在你们当中安置我的居所，我的心也不厌弃你们。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真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主，你们的真主，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再做他们的奴仆。我折断了你们所负的轭，使你们挺身昂首地行走。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不遵行这一切诫命，如果你们弃绝我的律例，你们的心厌弃我的典章，不遵行我的一切诫命，违背我的约，我就要这样待你们。我要令惊慌临到你们，痨病热病使你们眼目昏花，心灵憔悴。你们将突然撒种，因为你们的仇敌要吃尽你们的出产。我向你们翻脸，你们就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要管辖你们，虽然没有人追赶，你们仍然逃跑。经过这些以后，如果你们还不听从我，我就要因你们的罪加重七倍管教你们。我要粉碎你们夸耀的力量，我要使你们的天像铁，你们的地像铜，你们的气力突然用尽，你们的地不出产，境内的树也不结果实。如果你们行事为人与我的心意相违，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使灾祸加重七倍的临到你们，派野地的走兽到你们当中，夺去你们的儿女，残害你们的牲畜，减少你们的人口，使你们的道路荒凉。但如果你们经过这些事仍然不归向我，行事仍与我的心意相违，我也要与你们作对，按你们的罪再加重七倍打击你们，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背约的仇，相聚你们到城里，好使我派遣瘟疫在你们当中，把你们交在仇敌的手里。我断绝你们的粮食来源以后，十个女人要共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他们配给定量的饼给你们，你们要吃却吃不饱。如果你们经过这事还是不听从我，行事仍与我的心意相违，我就要发烈怒与你们作对，我要按你们的罪再加重七倍管教你们。你们要吃自己儿子的肉，女儿的肉也要吃。我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倒你们的香台，把你们的埋体扔在你们扑倒的偶像上面。我的心将厌弃你们。我要使你们的城市变为荒场，使你们的圣所荒凉。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牺牲，我要使地荒凉，连住在那里的仇敌也惊奇。我要把你们分散在万国中，我又拔出刀来追赶你们。你们的地成为荒凉，你们的城市变成荒场。当那地荒凉，你们又住在仇敌之地的时候，土地就享受安息，那土地要休息享受安息，因为你们居住在那里的时候，土地不能在你们的安息年中享受安息，唯有在荒凉的日子才可享安息。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胆战心惊，风吹落叶也会吓跑他们，他们将逃跑像逃避刀剑一样，虽然无人追赶，他们却跌倒，虽然无人追赶，他们却像面临刀剑彼此撞跌。你们在仇敌面前不能站住脚，你们要在万国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噬你们，你们剩下的人要因自己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也因犯了祖先的罪孽日渐衰弱。那时他们就会承认自己的罪孽和他们祖先的罪孽，就是他们对我不忠的过犯，又承认因为行事与我的心意相违， 以致我也与他们作对，把他们带到他们的仇敌之地。如果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这样谦逊下来，情愿接受他们罪孽的罪行，我就记住我与叶儿孤白所立的约，记住我与伊斯哈格所立的约，与易卜拉欣所立的约。我也记住这土地，他们会离开这土地，地在荒凉无人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安息。同时他们要接受他们罪孽的罪行，因为他们弃绝了我的典章，他们的心厌弃了我的律例。虽然这样，他们住在仇敌之地的时候，我还是不弃绝他们，也不厌弃他们，不把他们灭绝。我不会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主，他们的真主。因为他们的缘故，我要记住我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他们的祖先是我在各国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真主。我是主。这些是主在西奈山通过穆萨颁布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律例、典章和法则。讨拉特立位记第27章。主对穆萨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如果有人以人身向主许特别的愿，就要依照你的估价缴纳身价。你应该这样估价，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你要按圣所衡量银子的标准估价50谢克尔银子。如果是女人，你要估价30谢克尔银子。如果是5岁到20岁，男子的估价是20谢克尔银子，女子是10谢克尔银子。如果是1个月到5岁，男子的估价是5谢克尔银子，女子是3谢克尔银子。如果是60岁以上，男子的估价是15谢克尔银子，女子是10谢克尔银子。如果那个人贫穷，不能支付你估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让祭司估定他的价。祭司就按许愿的人的经济能力估定他的价。如果所许的是可以献给主为供物的牲畜，献给主的任何牲畜都要设为圣洁，不能更换，也不能代替。无论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都不能。如果他一定要以另一只牲畜代替以前所许的牲畜献上，那么以前所许的和用来交换的都要设为圣洁。如果所许的是不洁净的牲畜，不能把它献给主为供物，就要把牲畜牵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牲畜的好坏估价，祭司估价多少就是多少。如果他一定要把牲畜赎回，就要按你的估价多付1/5。如果有人把房屋设为圣洁献给主，祭司要按房屋的好坏估价，祭司估价多少就定他价值多少。把自己房屋设为圣洁的人，如果要赎回房屋，就要按你估定的价银多加1/5，房屋才可归于他。如果有人把自己产业的一部分设为圣洁献给主，你的估价要根据那块地的撒种量，每撒大麦一赫梅尔，估价50谢克尔银子。如果他从禧年起把自己的田地设为圣洁，就要按照你的估价定那田地的价值。如果他在禧年以后把自己的田地设为圣洁，祭司就要照下一个禧年所剩余的年数给他计算价银，然后从你的估价减去这价银。把自己田地设为圣洁的人，如果一定要赎回田地， 就要按你的估价多付五分之一，田地才可归于他。如果他不赎回田地而卖给别人，他就再也不能赎回田地了。到了喜年，买主就要交出那块地归主为圣洁，像永远属主的圣地一样，归祭司为产业。如果人把买来的田地，不是自己承受为业的田地，设为圣洁献给主，祭司就要按照你的估价给他计算，直到喜年为止，价值多少。他必须当天付给你固定的价银，表示把那地献给主为圣洁。到了喜年，那块地要归还卖主，就是归还承受那块地为业的原主。你的一切估价都要照圣所衡量银子的标准，20季拉为一谢克尔。唯独牲畜的头一胎，无论是牛或是羊，既然头一胎是属于主的，就不能再把它设为圣洁，因为这本是主的。但如果是不洁净的牲畜，他就要按照你的估价加上五分之一把它赎回，如果不赎回，就要按照你的估价卖掉。一切永远属于主的圣物，就是人永远献给主的物，无论是人或是牲畜，或是他承受做产业的田地，都不能变卖，也不能赎回。一切涌现之物都是归主为极其圣洁的。如果有人永远献牲畜做永属主的圣物，就不能赎回，必须把它杀死。地上的一切，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树上的果实，十分之一是主的，是归给主为圣洁的。如果一定要赎回这十分之一，除物价以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牛群和羊群的十分之一，就是一切从牧人帐下经过的，每滴十只都是归主为圣洁的。主人不能查看是好是坏，也不能更换。如果一定要更换，原来的和更换的都要设为圣洁，不能赎回。以上这些就是主在西奈山为以色列人嘱咐穆萨的律例。